美国摧毁习近平红色金库，太子集团意外挖出中共秘密警察藏身台湾的据点，美中脱欧已经达到核爆临界点，而王毅替习近平跪了，川泽打算密谋反攻计划，而中朝合谋趁火打劫普京。王仁勋身边中共特工被揭，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17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先提一个健康的资讯，然后就是我们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11月5日对川普总统的万国关税案件开审，川普表示他可能会亲自出席最高法院针对他关税措施的延迟辩论。他说这件案件对捍卫美国就业和阻吓海外战事至关重要，而美中脱欧已经达到极限，美中都面临核爆临界点。根据今日美国报道，川普昨日1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知，关税是我们国防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我们输了这场官司，未来很多年我们将会陷入衰弱、混乱和财政困境。川普征收万国关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裁决中表示，该法例赋予总统在宣告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采取多项行动的重大权力，但是这些行动没有明确包含征收关税、关税或者是类似措施的权力，亦都没有包含课税的权力，亦都就是说裁定川普逾越法律的权力。不过这项裁决没有影响依据其他法律授权所实施的关税，例如川普对钢铝入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川普表示，如果我们不被允许使用其他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这样美国就毫无防御可言，这样对美国将是一场灾难。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去最高法院观看辩论的原因。如果川普出席，他将会成为首位亲自出席最高法院延迟辩论的现任总统。高院已经排定在11月5日进行延迟辩论，审理川普是否有权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追加万国关税。这几日美中因为稀土大战关系紧张，美国政府在15号对香港电话公司采取了屏蔽呼叫者的措施，指责该公司和中国国有电讯巨头中国联通关系过于密切。路透社报道，川普昨日15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正同中国陷入一场贸易战，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北京是火力全开，猛轰李成钢是精神错乱，而且致函世界贸易基金组织断中国的金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贸易战正在进行，而且根据中共的反应随时会升级，现在只是加征8%，未来还有可能更高。他说美国不一定要和中国脱欧，但是如果中共实施威胁的政策，这样两国会走向脱欧。而参议院已经有85名参议员授权川普对中共征收最高500%的关税，也就是说彻底脱欧。而贝森特也表示不排除脱欧。而美国的公司正在迅速地和中国脱欧。日经亚洲的消息说，微软计划最早在明年2026年在中国以外生产自己大部分的新产品。知情人士说，微软已经要求多家供应商协助准备从明年开始将笔记本电脑和数据中心服务器的生产移出中国，包括关键零件和组装。今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放出信号。他说中美脱欧断链不是现实理性的选择，只会两败俱伤。他说双方应该展开有效沟通，妥善解决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另外，王毅今日在北京还会见了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表示中方愿意对瑞典施加免签的政策，希望展开交流。瑞典亦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出力。外界认为北京因为害怕脱欧，先至对瑞典敞开大门。各位观众， 你哋觉得美中脱欧系咪已经到临界点呢？系咪再加一啲就可能真系脱欧呢？你觉得如果真系走到呢一步嘅话，边个比较惊呢？系美国抑或系中共呢？请分享你哋嘅睇法。人到中年，你系咪觉得食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唔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不要急，有著名的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格选择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令到身体更加有活力，亦都比免疫系统加些营养后盾，令到自己每日都放松，更加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了。美国和英国联手打击柬埔寨诈骗，而臭名昭著的电诈员太子集团老板陈志被美国安全部起诉，没收了他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巨额黑产，还将146人以及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而美国可能捣毁了习近平的红色金库，还意外挖出中共在台湾的秘密据点。美方的起诉内容提到，陈志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据点，进行加密货币投资诈骗，会用暴力威胁猪仔进行诈骗，如果不听的话就殴打和施暴。而陈志被美国控方起诉之后，他本人在逃，柬埔寨外交部反驳英美证据不足。外交家报道说，太子集团能够肆无忌惮地诈骗背后有靠山，他和掌控柬埔寨政权的洪森家族关系密切，他不单止是前首相洪森的顾问，同时亦都是担任洪森的仔现任首相洪马内的顾问，他还被授予公爵衔头，这个是柬埔寨最高荣誉之一。而背后的大鱼还不只是柬埔寨，真正的靠山是中共。陈志出生在福建，有英国和柬埔寨双重国籍，而他经常游走台湾、英国、新加坡等地。分析指出，陈志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还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及中共高层人士有私交，而福建帮的帮主就是习近平。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亦都在节目上指出，不排除是和诈骗有关的福建帮，陈志很可能是中南海账房，习近平的红色金库。而美方的起诉书亦都指出，太子集团和中共国安部、公安部都有勾结，陈志甚至到吹嘘中共国安部会向他泄露执法行动的情报来换取钱财。台湾财经网胡彩平今日16号在念书发文披露，太子集团不单止是电子诈骗、赌博、洗钱集团，亦都是中共的打手。中共一直逼白流和台湾断交，白流不愿意，结果中共就叫太子集团去白流开赌场洗黑钱。胡彩平说，太子集团还专门找白流最重要的地方去买土地，港口、机场、雷达站附近很多土地都签约99年租给太子集团。这种土地能够让有军方背景的人记录很多东西，而的确就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军官在白流开公司。胡彩平直言，中共就是用这种方法逼白流和台湾断交。而胡彩平推测，这次美国对太子集团落手，台湾调查局应该也都帮了很多忙，因为白流曾经向台湾求救。而在这次对太子集团的调查之中，还意外揭发了中共秘密警察藏身台湾的据点。陈志曾经数次前往台湾，而被美国制裁的台湾太子不动产投资公司是太子集团在台湾的大本营，位置就在台湾重要的政治枢纽博爱特区里面，和总统府在同一条马路上，直线距离中华民国总统府不到300公尺。前中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工 Eric 透露，自己曾经作为秘密警察被中共安排入去台湾太子集团下属的一个地产公司，这家公司实际上和中共秘密警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他的解密亦都意外揭露了中共秘密警察在台湾的藏身据点。川普和泽连斯基会在10月17号会面， 而他们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什么呢？而在他们会面之前，在今日，川普和普京通了电话。川普觉得和普京的通话取得了进展，外界质疑普京会不会乖乖地坐下谈判。在今日16号，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发帖说，美国初步会晤将会由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几位指定的人员在下个星期举行会议，随后我将和普京总统在商定的地点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推进结束俄乌战争。我和泽连斯基明日将会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讨论我和普京通话以及其他的事宜。根据 Political 报道，明日川普和泽连斯基将会举行会谈，而战俘和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就是重点之一。一位乌克兰高级官员告诉媒体知，乌克兰确实有能力发动进攻，现在就看我们收到的武器和批准的计划。而政治报引述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话，报复普京的最好方式就是赞助泽连斯基，而泽连斯基认为达成停火并不容易。他最初还表示，俄罗斯目前在东部加强军事活动，可能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地面进攻尝试。另外，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说，中共和北韩正在从经济上接管俄罗斯东部。根据预测，到了2025年，中共在俄罗斯东部的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0,000亿卢布。报道说，中共正在进行一种缓慢渗透式的人口扩张，从海参崴到乌拉尔山脉已经有多达200万中国人定居，一些基地正在形成，当地几乎看不到俄罗斯人工作。与此同时，莫斯科正引入北韩劳工参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在过去一年间已经有超过15,000名北韩人正式抵达，而非正式的人数可能会高达50,000。情报部门指出，中共正在让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他们，而在劳动力方面就依赖北韩。而未来这个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这两位盟友之间的利益冲突，亦都可能令到莫斯科丧失对大约40%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外界认为，中朝在合谋瓜分处于被动的俄罗斯，好像对普京趁火打劫。而令到普京政权不稳的是，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身患绝症，病情严重，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博尔特尼科夫显然要落台，而他亦都是普京最亲密的亲信之一。他在维护普京对内镇压、监督意见人士和对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的秘密破坏行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他离开，等于断了普京的一条手臂。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普京这一次是真心想谈，又或是再次拖延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对媒体实施新的规定，如果记者报道未经批准发表的信息，就有可能要离开五角大楼。美联社报道说，克格塞斯主张这些新规定其实是常识，有助于规范新闻媒体，但是对此数十位记者表示不满。在15号，他们交出通行证离开了五角大楼。根据新规定，记者不可以在报道中揭露未经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批准发表的消息，即使是非机密的资讯，亦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否则将会撤销出入证。克格塞斯说，战争部要求媒体签署文件，只是代表他们理解政策内容，而不是同意。但是代表56家媒体的五角大楼记者协会公开反对上述的新规定，他们认为这样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会限制记者独立报道美国军方的能力。今日40-50位新闻机构的记者都选择交出记者证，从美联社、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到霍士新闻和 Newsmax 等保守派的媒体，亦都要求旗下记者离开，不要签署相关的协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新规定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国家媒体亦都表示会继续积极报道军事的消息。一些记者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分享自己交出通行证后的心情。霍士新闻分析家基恩说，这个是将资讯一口一口地喂给记者， 让这些资讯变成报道，这样就不是新闻工作了。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记者蒙吉里欧表示，这个是小事，但是我为自己的照片曾经高挂在五角大楼记者墙上感到骄傲。今日我将交回我的证件，但是我仍然会继续报道。川普在14号表示，他支持克格塞斯的新规定。川普说，我认为克格塞斯觉得媒体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性非常强，媒体非常不诚实。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克格塞斯对媒体的要求是不是过分呢？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新加坡企业 Megaspeed 遭到美国商务部调查，被怀疑是为大陆取得辉达晶片的白手套。而这家公司负责人的亚裔女子 Alice Wong 的真实身份更加受到高度关注。她不单止在去年和黄仁勋出席同场的宴会，还坐在黄仁勋的旁边，而她被怀疑是中共特工。这家公司被发现在新加坡办公室的地点，可能是为中共为了购买晶片而成立的空壳公司。这家公司是在拜登禁止将高端晶片卖给中国之后成立的。它是大陆游戏和云端运算企业第七大道的子公司，也就是中共的国企。报道说，自从2024年初起， Megaspeed 让自己旗下的马来西亚的子公司通过中国浪潮集团在美国加州成立的子公司来购买受美国限制的辉达晶片，然后将晶片运送去马来西亚的中心，向中共提供远端服务。而中共浪潮集团在2023年就被列入美国的黑名单中。根据报道，以负责人怀孕女子 Alice Wong 的身份受到关注。她不单止曾经高调出现在去年台北电脑展期间举行的宴会，还直接坐在黄仁勋的旁边。 Megaspeed 原本计划再追加32亿美元的采购案，但是7月在美国调查扩大之后被取消。诡异的是，而这位 Alice Wong 亦都静静离职。后来发现她曾经担任过中共党媒的记者，并同部分中国国有企业存在联系。她的背景令外界怀疑她可能是中共的女特工燕子，是中共突破全球半导体封锁的隐密手段之一。现在新加坡警方亦都开始调查这家公司，但是辉达就回应说，内部调查认为这家公司符合法律规范，没有发现转运的迹象。多谢大家今日收睇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